我想你的时候就会提笔写到这儿，你大概已经知道此次来信的主题。其实我不知道一封信要怎么开头，也不知道字里行间要迈出怎样的步子才算是喜欢。而此刻我在你旁边，凌晨的被窝里给你写信，许是即将收信的你着实温暖，令我念起旧身绝被踏实覆盖。不知道你有什么魔法，也许是你以前说的我们两个存在奇妙的磁场，令我一点一点向你坦诚自己，因你看我的欣然，也因你看我的黯然和明亮，看我心底掌握的众多情绪。可你不知道，每当从你文字消息中都捕捉到你的一点温度，我那些失落着的心事便也多单薄一寸。写到这里，窗外车灯突然穿进黑暗，犹疑在墙，令我忍不住笑起来，因为他真像你大摇大摆来看我心底的模样。想起那日我酒醉，我给你说爱与不爱，我想正因为爱已扑朔，所以我们才为之燃烧与悲伤。也可能是说情绪丰沛的自己不值得被爱，不过我倒觉得或许这样才更为鲜活，也因此我才爱上酒吧，且觉得与续了酒的灵魂聊天是极有趣的事。理智的面纱被掀开，真切的情绪才熠熠生辉。这封信也不是一晚上完成的，比如现在又提笔已经白天了，听着外面的风声，春天不远了。我永远不要失去发芽的心情，林清玄这样说。我喜欢这句话，希望我们皆如此。怯怯的我不敢在你近旁，所以用文字编织成一个拥抱，轻轻拥抱你。昨夜的月牙知晓，这并非是临时起意。真诚的谢谢你的存在，谢谢你此刻有在参与我。其实我也时常不知道什么时候说喜欢才是最好的时机。正如老人所言，这个世界变化着，好多人的诚意如同搁浅的沙滩上的贝壳，七零八落的掉落，最后寻宝者却始终不会为寻找一个贝壳就停留住。于是我停笔又提笔，起笔又落笔，直到空白的备忘录被我这份欢喜跃然出褶皱时，我才堪堪决定同你好好说上这份柔情。犹豫再三，不知该如何向你描述心中的感受，就像520这份拿得出手的礼物，却不知如何包装。其实我不想花很大的力气在处理关系上，不想一遍一遍地向你确认你爱不爱我。如果我们的爱情仅仅止步于爱，那未免过于浅薄。如果一段感情就是你问我爱不爱你，我问你爱不爱我，昨天说了爱我，今天还不作数，那太消耗了。那些爱情里的自我消解、相互启发、高度理解之后的亲密感，以及基于共情而产生的知己感，才是我对这份关系的更高的期待。我一直说爱是一种情绪，它大概是终身不可见的，于是许多人一生都在重复确认感受，用社会价值，用别人的爱作为比较。但爱人是独一无二的，你对我而言是独一无二的，难以收纳到任何类别、任何范畴的，我不会将你拿来做比较，作为对比，给你归类。我爱你， 我希望你是我与生活博弈的同谋，但假如你不是也没关系，我并不想借着给出一点爱而获得爱，那是一种垂钓，而我的爱不是诱饵。写着又突然想起来，有一段时间没见面，每天都在想你，但是因为节日到了，现在才给你写信。上海的天气都有些反常，时而晴朗，时而阴雨连绵，我的心情也会跟着天气循环无常。阅读和写作的进度也变得停滞了起来，唯有在想你的时候，受制的思绪才看看顺水些许。我有许多的疑问想同你一起解答。我在阅读《爱的进化论》时看到一句话，科尔斯滕的爱的中心是一种期许，期许将源自拉比长埋心底几乎从未提及的那份创伤治愈。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起前段时间自己写过的一句，我爱你身上你不想要的东西。我不知道这两句话是否可以相提并论，但是我在这句话里再次明白爱的意义是什么。是你的出现，我的目光自此狭隘了起来，你也成为了这份情绪里的特别。我不算是一个对感情非常乐观的人，在最幸福的那一刻也预料到我们不知何种原因的分别。我知这个世界变化万千，我们心中也拥有许多的主意，比如周恩来总理的那一句，我这一生都是坚定不移的唯物主义者，唯有你我希望有来生，所以我愿用一百次真心跪在佛前祈求我们亲密无间的那些时刻能被无限拉长延伸。希望缠绵着的亲吻抚平我发炎的伤口。我曾在一个深夜里对自己发誓，我要在朦胧摇摆的生活里永远爱你，甚至不需要你的回答。全部是你微笑的表情。